们今天往前面了哈。哈利路亚，大家好哈。这个时间都是长期的什么放假日哈。很多人都把握机会去玩，不过我很佩服大家，利用这样的假期能够再聚会哈。来教会是很好的哈，相信各位的努力用心啊，神会祝福。有几个去台湾玩了哈，不过他们去玩要走以前还跟我说，传道，明年什么时候要办那个跟和尚那见面？因为你们接待过他哈，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接待很厉害的哈。和尚那个地方是在台中市的隔壁，开车不到1个小时，我们开私家车。那他们那个地方叫做古关游乐区，它的山很漂亮，但是前1、2年呢，那个水灾造成他们的大灾难，不过现在整理得很漂亮。那边有篮球场，还是室内。我们这里外面的风大啊，所以肯定要去打篮球啊。再来啊，还要烤肉。所以教会的广场都很大，烤山肉，那个猪肉被他们烤得变成非常好吃的。河流的鱼他们会射，他们都有上班哦，但是其他时间他们会去做这个动作啊，相当棒哈、哦！他们有做很多点心，很特别。我也很久没去哦。那他们的诗班几间教会都可以现吃，所以我们有诗班的邻里交流。还有篮球活动、烤肉活动，还有去洗温泉，就在附近，很棒。我的家乡也是温泉有名啊，只是说不同路线。我家乡开车要1个多小时，1个小时5分钟，他们这里不用1个小时就到啊，所以相当好啊。有可能时间在5月底、6月初吧，大概就是礼拜六的，好像那个礼拜六的晚上，下午聚会完，我们就坐晚上班机，他们来接我们跑就是了。那隔天早上就是这个什么篮球联谊，然后下午就洗温泉，那晚上就做诗歌联谊，然后完了就烤肉活动。不，礼拜天了，我们礼拜六晚上去嘛，先跟大家讲，大概是这样。所以可能大家要请礼拜一啊，大家有个心理的谱，原则上这样了啊，那他们会去做讨论，我建议他们是这样，所以应该是不错了啊，尤其夫妻档去可能会更好，那个人去会更好，没有负担。他们那边也很会打球啊，我说我们这里也有厉害的人呢，不过他们有一些是真的打得不错。很猛啊，不过不太会犯规了，很猛的不太会犯规。先给大家一个印象哈，既然我明年还留着，所以一定要办成这件事。哦，是不错的，有时候心情开朗，走一走也不错啊，很多事情都会看开了啊。以前我负担那个教会啊，有一对夫妻不会生孩子。哦，结果我们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做诗歌布道，后来安排我们到那个兰卡威，我们住一晚，在那边住一晚，我们晚上都没睡，大家都跑到那个游泳池，在海边呢，就在那边水也热热的，马来西亚一整年都夏天嘛，就在那边游泳啊，我看有的外国人都不穿衣服游的，害得我们不敢去那边的水池啊，我们在这里游啊，因为他让我们眼睛不好，摆哪里真不行啊。是我们不好意思，他不会不好意思。就隔天我们去那个孕妇湖玩了、啊，那个不会怀孕的，大家全部下去有穿那个安全衣啊。结果有啊，那个不会怀孕的回来都怀孕了、啊。有两对夫妻是这样的，很奇怪，那个名字叫孕妇湖啊，就那么巧怀孕，但是不是那个湖的功效？我看，如果是就有问题，那个一定是鱼的后代。啊，我讲一讲，让大家高兴一下啊！我们要讲那个，是那边真的不错哈、啊。 如果多请一天，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我还考虑到领会啊，如果这里的负责人可以担当的话他们忍耐不去那我们就可以提早去了，那个节目就更好啊，我们就不单单走那个河山道那边，我故乡也走看看，不一样啊。我故乡那个玉山呐，每年都会下雪，欧洲的风景就在那里，所以谁说一定要到欧洲？不用，开车从我家到那个地方才1个小时，玉山国家公园很特别的哈。好了，我讲到这里了，不然我讲太多了，你们。这个心里在台湾，或者是我已经心不在焉也不一定想回台湾我们看提摩太书，我上面写了这个很清楚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我讲过，提摩太后书我们用一个经文做它的中心的主题，然后再从分散到四章，再去看它的小主题。你就很清楚会记得他。我不敢再问那个提摩太前书，上次我教的，如果以3章15节为主，然后每一章做什么，还记得吗？要不要复习一下？那复习一点点也可以好，提摩太前书来，中心主题金句是3章15节。在永生神的家，用这个做主题，然后第一章讲什么？在永生神的家做什么？要行真理的爱。第一章讲真理的爱。那第二章呢？谈到什么？因为你那个主题你要抓哦。上面永生神的家，我们第一章就讲。在主永生神的家行真理的爱。第二章，教会侍奉，有分祷告的侍奉、福音的侍奉，还有弟兄的侍奉、姐妹的侍奉，在第二章那第三章呢？在永生神的家做什么？第三章这里还记得吗？第三章做什么？在永生神的家，做好管家。他这里有讲吗？第5节，照管神的教会，做好管家。然后第四章呢？第四章第6节有讲做好执事。然后第五章做什么呢？做好工人。第六章做好仆人。所以在永生神的家要做什么？六章我们已经讲了，分别都有主题哦。前面3章是在神的家要怎么做，行真理的爱、教会的侍奉、做好管家。后面3章在神的家，要如何做一个好的圣工人员？第一个就是要做什么呢？好执事。第二个做好工人。第四章做好执事，第五章做好工人，第六章做好仆人。这样就很清楚了那你再看提摩太前书，要让你忘记很困难。没有关系了，忘一点点，在现在再回神过来嘛。我是很难忘记，因为常常要讲课。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现在用第2章15节做中心主题，我们来读一遍开始。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用2章15节这里讲。无愧的工人，你今天服侍主，就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不简单。有时候我们对得起人，但是不可能会对不起神。比如说，我们体贴这个人， 为了体贴他，我不敢诚实跟他说你的毛病在哪里，信仰弱点在哪里。你体贴他，但是你在神面前你错了，你没有用爱心诚实劝勉他。所以你要做一个无愧于神的一个工人，不简单。你在人跟神之间做选择，刚好有一些冲突迷惑的时候，你还是要选择跟神的关系，这个很重要。你不要体贴人，你体贴人你也错。就算我们的家里人有的信心不同，有时候决定事情不同，错我们要讲，因为是一家的，我要讲，不然你不能看他一步一步沉沦下去。那个无愧于神的工人很重要。我们当传道，有时候为了推动圣工，有些教会的人不了解，就会说：“哎呀，怎么这样啊？那样那样。”但是你要想一想，在祷告中，我这样做是对神好，对教会好吗？是，你做下去；不是，你要调整。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你自己要想一想。你要为神、为信徒、为教会、为福音，你要有这种心呢、啊。你不要把自己摆在前面，因为你摆在前面，你对不起神了。我是为自己的缘故，神会跟你算，你是为了神为第一啊，神也知道，那一份心很重要。这样你做圣工，神给你权柄，给你恩赐，给你智慧。你在讲述神的道理，或者在做圣工，神跟你同在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一定不同。他可以讲出人家没有办法明白或讲出的道理，一神给他，他是无愧的工人嘛。他甚至所做的，神会跟他同工，神认同他，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今天被神认定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你要做到这样，你真的会很快乐，你真的会很轻松。你眼睛打开，面对神，我就是对得起。不然的话，你随便做，对得起家里人，对得起你的朋友，不一定对得起神。明白吗？如果可以兼顾这些，我们尽量做好，没问题。但是要有所选择，道理的错，选择的时候，事情的选择，要选到神的时候，你还是要选神。然后跟你的有关系的家人，你要劝勉。他才会改变。你不要跟他一头栽下去，栽到错误的事情里面。你要救他，反而要救他，这样明白？好，才会成为无愧的工人啊！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主题来谈每一章。第一章就讲什么？持守纯正的信仰。哎，我们提摩太前书后书1:1-2是引言。他最后的那个4章的19节到22节，那个是结语，结束的语言，19到22节，然后这个中间是主要内容，1、2、3、4章，这样明白啊？啊，我们来讲第一章，持守纯正的信仰，3节1至到18节啊，3节到18节，在3节这里啊，保罗他就说。我接续祖宗，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哦，这个不简单哦。持守纯正的信仰，也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侍奉神。这里讲清洁的良心，我觉得提摩太很好，有这么一个相当优秀、有权柄的长辈传道人，这么爱他。我在神学院呢，我受到几个长老的关怀。有一个长老叫林凤来长老，他是台湾总会总负责，他常常会叫我到他的寝室，他就开始讲他过去在南洋怎么传福音，受到什么逼迫。我看哈，没有人破他的记录，一次得圣灵那么多。谢顺道长老几天3天的灵恩会，在台湾的彰化县。3天得到圣灵105个，就相当不得了了。但是这个林凤来长老厉害，他在马来西亚做圣工、圣童工， 很多人来听道理，求圣灵的200多个，得圣灵的就200多个。他怎么按手？没有地方按，他直接在台上啊，主啊，这么多人我没有办法按手，我现在在台上就奉耶稣基督你的名啊，来给大家按手。他就在台上这样一手一这样按下去，整个祷告晴天霹雳啊，当场200多个人得圣灵。他告诉我的，很少人知道了，就很羡慕，哇，这个长老有能力。他就跟我讲那个司机啊，每一次叫我都在重复，我说心里想奇怪，他脑筋坏了是吧？又做台湾总会总负责，原来这个人厉害。陈恒道长老，我们在这里讲就算了，他觉得最聪明的老传道的就是这个人，他这个人啊，相当有智慧。他要记得你就记得，他觉得你这件事这个人没有什么用，他就不记得你。你是谁啊？你问问题，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他这个人最聪明。陈恒道长老最欣赏他的已经解经的讲道，不过很多人听他讲听不懂，为什么？他圣经太熟。所以你看我们传道人在讲到圣经熟，新旧约在跑嘛。你看那个不熟的人在讲道，他一直在新约啊，旧约跑不出，跑不进去也跑不出来。你注意看那个台上的人在讲，有也是他可能从哪里抄讲，所以他没有办法解清楚的，不知道那个任何哪一卷的典故了，其实一听就知道了。哇，他一直重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要我具备那种像他那种传道人的精神，还有那种工作的能力。所以他一直在重复那些事，一直重复那个很特殊的那个神迹奇事，他发生的。结果在马来西亚，他们心里有的知识狭窄，就说台湾来的那么厉害，所有信徒都听他的，所以那个知识就不爽，他就应用亲戚的关系拉拢，不要听那个台湾的传道，那个怎么样不行，在后面批评。结果他没有在意，他只要神同工就好。结果他回来台湾，那个控告信也跑来台湾，结果台湾的这里总会就责备那个林凤来长老，他就没有讲话，省同工就好。你看连长辈也搞不清楚。结果那一天晚上他在讲道见证，他在马来西亚几个月的见证，神怎么同工，神迹奇事显明。翻译的是谁？当时神学生是张恩哲长老，翻译的另外一个弟兄，然后张恩哲长老在底下听，他看到异象，看到林凤来长老整个人变成穿天使洁白的衣服，有荣光从天上照下，他就讲出来，大家才知道是误会了这一个林凤来长老。他当时也是叫做传道人，年轻啊。结果没多久，马来西亚那个执事叛教，被教会革职。就不要以为长职不会有问题，会有。你看到沈同工要效法他，跟他同工，千万不要在后面有另外的动作。沈在同工了，你在后面另外动，危险，很危险。哇，所以我才知道这个长老林凤来长老多么用心栽培我。我好几次，我大概3年来在他的房间接受他特别的讲的时候啊，我几乎5、6次一面听他讲，我的内心好像滚水在烫，我都听到我的内心像水这样咕咕咕咕，从那个内心烧烧烧烧到我的全身，全部的手脚包括头自然流泪啊，很奇妙，那个就是圣灵在烧啊。所以旧约说圣灵是焚烧的灵，我亲自体验。结果我这样的感受，他也是，他马上跟我说，来我们祷告，我们一祷告就1个小时。哇，在灵里面的一种感受，我很少跟人家讲的。所以我说，我看到这里保罗特别喜欢他，为他祷告流泪。好，如果教会里面有长辈长子传道人特别关怀我们，叫我们要加强，叫我们要努力，你要感谢主啊，那个是神感动他关心你啊，不然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只跟你说呢？但是你不要会错意哦， 那个是圣灵的关怀啊。你不要。当然，我们也会注意了啊。我们不会找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特别关心那也不对啊。我们还没有那么老，所以我们也会留意。不过圣灵的感动，我们会提醒，也会提醒啊。所以很奇妙，我发现那个比较神要特别带领的人呢，他一定会有长辈的传承啊。我就是受了几个长老，包括杨约翰长老，还有几个长老，他们都有个别的恩赐。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关爱真的会让我们学习到他们独特的恩赐这个很好的。所以以后有教会有长辈关怀，你要感谢主，你要说感谢主，谢谢，你放在心上，然后祷告神，好好的走出去，不错啊。那第六节、第七节这里我特别谈到恩赐的问题。六节说，保罗说：“我按手在你头上给你的恩赐，你要刚强啊，就恩赐很重要，恩赐啊。”那后来我们直接跳过到13、14，这里就讲你从我那听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还有14节善道，这个都是纯正的信仰。我记得有一次安息日早上有讲过纯正、纯一的信仰，纯正的信仰那篇道理，你们可以再拿来听听看，因为刚好那时候。有新加坡离开我们教会的那一群的一个长老跟执事，还有离开我们教会的那个湾仔那个教会的一个女的李执事，他们打电话说过来听我特别准备那个这个题目讲，从旧约讲到新约，结果他们听了很感动，要送走他们的时候，在那个外面他就说，你讲得太好，非常有内容，希望你到湾仔跟到新加坡来讲。他们的长老跟执事讲，其实我是故意要讲这个题目，因为他们离开了嘛，违背了嘛，所以他们听到哇，这个才对。所以他那个李长老的那个儿子也是张执事啊，他就说太好了，他有拿我的手机跟我台湾的电话，说来台湾会找我。我说你要先打看看我有没有回台湾因为过去在一些观点跟教义上，我们的是对，他们的是错。在处理上可能不是很好，所以人的因素很强烈，所以造成就分开了当然，他们无知的时候，要谈也很困难，但是要怎么谈，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已经离开我们教会好几十年了，他们来，但是我还没有时间再过去看看他们的想法，看求主带领这不容易其实他们也是。大部分跟我们过去的做法一样，只是重要的教义有点偏差。比如说，不一定要领受圣灵，这是错。我们强调权威信仰的时候，圣经说要讲灵眼，就是要讲灵眼，哪里有说不讲灵眼的？你怎么得救？没有圣灵，他们这种说法就错。但是要讲到他们明白这个要有耐心所以第一章讲到持守纯正的信仰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神的福音为耻。”我们有一些人怕怕传，你就会觉得传福音很丢脸，这是错了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这里做主忠心的人，这个也是根据2章15节那边有一句话：“做无愧的工人。”那从第二章以下一节这里有讲，如果早上有听我讲道理的话。这里有讲到教会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应该会知道有6个角色这6个角色其实都站在第一节。我早上还没有讲到这里第一节说要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刚强，而且这种福音的使者，做主忠心的工人，他2个特色：站在主的恩典上面刚强。第二个特色在第二节，他们都是忠心，可以做。主的工人，主的人的人，所以能够交托工作给他们，他们有那个特色就是忠心。所以第二章讲到这个你才能够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嘛。第一章讲持守纯正的信仰，你才能够做无愧的工人嘛。我们的主题， 所以每一章都跟主题有关系的哈。我们这样子画就是让你记得了哈。好，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呢、啊，特别要讲的就是二十节这里讲，在大户人家，他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他有一些是做比较普通的器皿，有一些做比较高级的器皿。这个大户人家如果讲成神的家里的时候，你想想看，有一些人做金器，有一些人做银器，有些做木器、瓦器，那个就讲恩赐的问题了。真的，有一些可能会被安立长职，有一些会做护者，有一些做团契干部，有一些做宗教教育教员，有一些会做教师的，有一些会做弹琴的。哎，每个人恩赐不同啊，有一些做访问，有一些会做其他工作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不管怎么样，你的恩赐要发挥，你就是神贵重的器皿。那你有那个恩赐，就算很小，你不发挥，那你就不是神贵重的器皿，是一个普通的器皿。那你有那个小恩赐，但是你给主用，你就是神的贵重器皿，这样明白吗？你不给神用就没有。那至于你领受的是金器、瓦器、铜器、什么铁器、什么瓷器、陶器，那都没关系，只要神用你就是神的贵重器皿，这样明白哈？恩赐没得比较，神给你的多你要做的多，你给你的多你不做多，神会跟你追讨，那才麻烦。如果早上有听那一篇就很清楚了，第二章应该清楚哈，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如果要听清楚，就要去拿那个去烧录那个 CD 片哈，多听一次就变成你的东西啊。做主中心的人呢、啊？我们看那个二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说主的仆人，他温柔劝诫的时候，神会借着他让那个要劝勉的人有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二十六节，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心也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罗。这个网罗是罪的网罗。这样要劝真的不简单，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功课蛮难的。如果劝别人啊，反而简单；劝自己家里人啊，很不容易，会很生气，很生气。我跟你讲过，你为什么还这样？我替你留了很久，你还这样？我为你付出很多，你还这样？那个心很急，就会缺乏理智。真的，对自己家里人在处理这种温柔劝诫很困难，对别人很简单呢，反正你不听也不是我的事嘛，是我有耐心等嘛，慢慢讲嘛。但是家里人就不一样了，他不悔改，他不醒悟，你加上生气，又加上急，又加上你会为他流泪，整个心情复杂的时候很痛苦啊。你要温柔劝诫很难，你现在不改我。我曾经就碰过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个孩子不小心被魔鬼利用，所以讲话不正常，不来教会，怕看到会堂，那个父亲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是骂骂骂，最后受不了，他去拿菜刀啊，准备想砍那个女儿呢，砍完再砍自己，要死一起死这样的。结果这个事情被那个妈妈挡，妈妈跑来教会找我，我刚刚过去那边护单，才一天，第二天就发生这个事。原来这个犯邪的事情已经一年多，前面的传道不处理啊，那个怕怕，所以他没有赶鬼的恩赐，他不处理嘛，他学不会嘛。那既然我碰到，我不能说不知道啊，而且我才刚来护单第二天啊，我讲的是台湾的啊。结果我去找他爸爸，我说听说你拿刀想砍啊，是吗？是啊。哦，这个孩子奇怪啊，被魔鬼利用那么厉害。我说他被魔鬼利用不自主啊，你不能你也跟着犯罪，那魔鬼喜欢啊。后来讲感谢主，后来魔鬼赶走了，全家就好。所以他还家里的孩子的婚姻都一定会通知我到场参加，一起协助那个正道的工作。 大家有感情，能够在家庭里面得到主恩典，都会这样想。我们也会尽量配合，因为至少你知道这个恩典嘛。你忘记恩典，人的帮助，你也一样会忘记神的。人的帮助你都忘记了，你怎么可能会记得神？你记得都是骗的。所以圣经讲嘛，你眼前的人都爱不到了，你会爱那个看不到的神，骗人的。圣经有讲啊，眼前你做得到，你才能做到眼睛看不见的那位神，做到他身上。这是有相关的哦。所以我特别提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处理家里人的问题真的会急，你比较缺乏耐心，所以以后记得哈，对家里人，你自己有小孩了哈，要很温柔劝诫哈，你可能一大声他就不听你讲，反感，没有门啊，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好，讲到第三章，这里讲，行真道，防异端。行真道，防异端。你看哦，一节到五节，这里就讲末后的世代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有的翻译版是讲犯罪，有哪些犯罪的事呢？二节你看哦，我们一起读一遍，念到五节一遍开始。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你看到时候犯罪的情势有这样哦，他从家里讲起，讲到外面的社会哦，讲到宗教信仰，最后讲到宗教信仰，大家都在犯罪，所以是危险的日子。那些人，他而且还特别讲到女孩子哦，你看那个第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个是讲那个专门勾引人家妇人太太的哦。然后这些妇人，你看哦，他们要担当罪恶，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私欲引诱了。这个夫妻生活一段时间了，尤其在两边都是四十几岁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四五十岁的时候，因为那个人啊，到了中年的时候，身体变化很大，有一些就不协调，包括教育，包括经济方面，包括身体的健康，就会造成一些困扰。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心中没有道理，很不好。你会有一些人向外面的去寻找刺激，先生去找五岳女郎，太太去找那个五岳牛郎，女郎牛郎知道哈？那这种社会怪现象一堆啊，为什么会这样？自己的私欲，这个很不好。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做传道辅导的工作，千变万化。我只是不能讲，太多了。真的有一些，有很多例子，真的不好讲啊。不过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重点是什么？你要心中有道理，你不要被犯罪的情欲、危险的这种事情来影响你的信仰心智。如果你心中有道，像第七节这里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道理。那一些妇人啊，常常学习，但不能明白真道，所以他怎么抵挡呢？你看那个第八节讲到那个亚尼跟响比，这两个人抵挡摩西，就是抵挡真道嘛。所以八节的后面做了一个结论，我们来读一下一遍开始。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所以你心里没有真道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共同度过。夫妻一起经营家庭，带领孩子，经营自己的信仰，夫妻的信仰一起得救，很多事情会面临问题，那你要共同度过，就要用真道来去面对。 这个异端要防备，不能让异端侵扰我们跟主之间的生命和信仰的关系。我也看到很多成功的信徒的家庭，真的是用正道一个一步把家里人带起来，不简单嘞。有些孩子他想做一些事，但是你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比较没有信仰的动作，但是你要怎么让他知道，不容易。你不能用你现在的讲法跟他说，你要降低到他的年龄，然后怎么样跟他说，慢慢的影响他，哎，慢慢的去体验神。他就是没有体验，所以他没有道理的基础，见证的基础，才会这样啊，不简单啊，哎，所以不容易。那保罗说要防备这些异端，要行正道。我们来看十二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多受逼迫。我们再读一次，因为念的时候会增加印象，念的时候会增加印象。预备开始。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里讲，你看看，一个好的信徒，好的信仰，他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也是会遇到逼迫困难哦，信仰的征战哦，也会哦，或许从你的上班的地方同事攻击你，或者家里人不谅解，都会有的。那你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这个要很重要。十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而得救的智慧。这里讲，因为你信耶稣基督就拥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很重要。得救的智慧在哪里？就在十六节十七节讲，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这里讲圣经就包括新旧约了，就包括了。当然有的人说直接讲旧约，因为后来才有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新约书信，但保罗在写这个就已经有他的保罗书信了，所以我们可以统括说包括新旧约，就是圣经神的话，的确也是如此的。到了启示录一章二节三节讲得更清楚，新旧约的道理，那个都就更完整。那在这里讲因信耶稣基督圣经神的话，你就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很简单的说，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就要在第三章行正道，防异端。我们不要让那个异端的情势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家发生，在信仰上发生。所以我们要行正道，这样明白你就无愧于神了。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是信仰的凯歌。哇，这个是不简单了。我们来看四章一节，我一起读一遍开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到了第四章，我们念到这里，到了第四章他要准备写完，就没多久就被罗马政府拉出去绞刑了，他被杀死了，那个绞刑很痛苦哦，那个绞刑啊不会马上死，让你痛苦的不得了，又流血流。我们中国的绞刑是拿那个虎头斩嘛，有没有看过包青天的节目？王朝、马汉、张昭，还有什么？哎呀，啊？张什么龙？哦，还有一个展昭，在大陆很风行、很风靡啊，包青天啊，那个要包青天要弄那个很大恶的人啊，就是用那个狗头斩嘛，头放那边脖子，咕嚓，那个就是绞刑嘛。但是当时是不是这样砍我就不知道了，他只是说绞刑，怎么绞我就不知道了。这部片子不错了啊，很正义感啊，但是好像现在的社会政府要找到这样的人没有啊，连公安也是没有正义感嘛，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没有，不小心没有啊，就是很麻烦啊。我们所谓的正义感就是要站在道理里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体贴自己软弱啊，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会要悔改啊。这里讲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哦，而且是在那个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哦，凭着他的显现的应许，他的国度的吩咐，他的种种的启示来命令你啊。嘱咐你说的很简单，其实是命令你呢。哇，那保罗期待提摩太要怎样，然后又要嘱咐他，很严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父母亲很严厉的责备我们，如果是对的，你不要生气，你说谢谢你爸爸妈妈，然后你就离开。那你要谢谢他讲的对嘛，除非他讲错了，但是你还是要忍耐啊，等到父母亲气消你再跟他商量。其实你们会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有可能我们讲不清楚，我们再慢慢讲。哦，是这样，你怎么讲清楚吗？来来来来，养茶养茶，你自己讲不清楚嘛，所以才生气嘛。你可能表达不好嘛，哦，虽然父母亲生气，但对的，我们要谢谢。只是说表达的方式不太好，不过没有关系，讲对就好。然后他心情快乐，你妈妈你讲得很对，爸爸你讲得很对，以后啊你温柔讲我更容易听呢。你不温柔讲，我告诉你，我心里那个很多墙壁啊进不去啊。父母亲心情快乐你再这样讲啊，不然呢他生气你这样讲，什么有墙壁，我打的你墙壁都没有啊。小心哈，所以真的要学习沟通啊，不简单啊。有时候我们就一直想对方这样这样，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检讨。那我们来看那个信仰的凯歌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是讲要传道，然后六节到八节讲得胜的信仰的立场，然后九节到十二节讲最挂心的事，它里面有讲那个外衣啦、皮件啦、书啦。因为他很会，他很爱看书的人哦，非常有学识哦。所以我们有空除了看圣经，你要看看一些其他的会帮助圣经了解的东西，书工具。你说抓一本圣经我就会懂了，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除非神亲自跟你讲话，道理要这样讲，这样在哪里，在哪里帮你准备，不然的话很难，真的很难。相当难啊。你看我们早期的那些工人，在台湾来讲，黄以丽莎长老，他以前在大陆做生意很有钱，有的是医生哦，而有的是办学校，那早期的都是这样，在外面非常有学识。是后来我们在案例的就跟这个就没有那么严谨了，他们都是外面有钱有地位有学识，所以他们在研究圣经，他们可以看很多的东西，日文好的看日文，英文好的看英文，他们有很多的参考研究的资料，然后用祷告圣灵感动，最后把我们这一书教的道理再弄一个最真的给我们。他有筛选，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年轻都有受教育，你有这个机会好好的读啊，你不要受教育不读啊，其他漫画爱读，爱情小说爱读，就是圣经不爱读。我不好意思问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应该没有了啊。圣经一定要读啊，多看啊。你看到某一个阶段程度，你圣经道理会通的。新旧约一直看看看，啊，看很多的帮助的工具书、研究的书，你会通，真的会通。是你看的不够，读到研究所或博士的人，其实哦，他们就是那一份一直读读读，读到后来其实都有一个路线了。你在看任何书都有一个路线了，你很自然的，你看的就是你的东西了，而且很容易整理，而且把它通了。看到后来是这样的，你真的读太少就没办法，你只能在你学的读的那一个部分那边有一点了解。是这样，我们圣经神的话啊，有机会还活着尽量看，你会看字就尽量看，你读熟啊，至少你会得到一些东西。那当然你能够再多充实读更好， 你看那个快要死掉了，他我们看十三节哦，他不挂虑人哦，他只挂虑三件事哦。十三节那边有外衣，我很冷啊，啊，再来书，那些书要带来啊，他继续一直读哦，年纪那么大还在读，还有那个疲倦是讲旧约圣经，书是跟圣经有关系的，这个疲倦是讲旧约圣经，他所有的经文就写在疲倦上面。你看看，多认真读啊！哎，我们有的回到家里，圣经摆在哪里不知道。像我们要去家庭聚会，要找圣经，哇，一直找圣经摆在哪里，可见都没有看圣经，而且圣经还很新，给你那么久了还那么新。啊，那个要聚会的时候找圣经道理都找不到，讲完了这一段还没找到。哎呀，都不看圣经，这样不好。我看我们感谢主了，大家很认真参加的啊，都会翻圣经的啊。那信仰的凯歌里面，我最要谈的是七节八节啊，七节八节，我们念一遍啊，因为这一段实在太好了。预备开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的信仰，他用三件事来谈。第一个，信仰是征战的生活，他打了美好的仗。当跑的路就是他人生做主的工作的路，他真的忍耐受逼迫患难走过了。跑到人生尽头了。第三，该守住的道理他守住了，不但守住还宣扬。他真的不得了，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信仰的凯歌，在神面前得胜了。我们如果能做到这样啊，就是无愧的工人了。哎，他的见证非常好。我们看16节、17节，他这里说。他被抓的时候，人都离开他，但这罪不归于他们。17节，唯他体验到什么呢？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让福音传明，让福音传开了。哇，不得了啊！他的体验是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添给我力量，让我福音工作能够做完，不得了。我们。常常求主站在我们旁边，是为了我们的病，为了我们的家里，为了什么？但是他是为了主的福音工作，比我们更神圣，比我们啊更能够得到神很大的公义的冠冕给他。因为我们为神的缘故太少了，我们的基督都为自己，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要做一个思考啊。那22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你看，用这个无愧的工人，从四章里面我们找出一个小主题，我们就可以每一章都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所以提摩太后书记得了哈，我们是根据提摩太后书几章几节做经文。2章4，那，我写在上面，如果再不会就不行了。那每一章都有主题哦。第一章要做什么？第二章、第三、第四，哎，一定要记得，你记得对你受用无穷。哎，那个是不错的一个学习啊。那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疑问？看不懂的？因为他这个教牧书信没有什么教义方面的道理，完全是怎么样教导牧会哈，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好，那我们今天上完，下一次见面就是新的年度了啊。明天31号，礼拜一1月1号嘛，元旦哈，在外国是大日子啊，但是我们华人是那个大日子是农历过年嘛，冬至了，还有圣诞节了啊。啊，我们就一起感谢祷告。